大家好，今日系5月1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将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将会喺下个星期四向川普简报针对伊朗嘅三种军事打击选项。而家台面上系有三种选项，第一就系对伊朗基础设施进行短暂而有力嘅打击。目的是要迫使伊朗在谈判上让步。第二就是展开地面行动，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一部分。第三是派特种部队去攞伊朗的油，而这个是三种选项当中最冒险的一个。亦即是说，下星期可能是决定战争会不会重启的关键时间点。昨日29号，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媒体采访时，大赞美军的实力。川普说，美国有超强反无人机装备、雷射武器，仲有嗰个新型嘅特种机枪，打落嚟好似打乌蝇咁。我哋用子弹打30,000美元嘅无人机，唔使80,000美元嘅导弹。而伊朗嘅经济正崩溃，佢哋啲钱而家一文不值。伊朗冇海军、冇空军，亦都冇防空系统。我哋知道佢哋趁停火偷偷运送嘅那个嘢喺边，而美国15分钟内就可以全部搞掂。彭博社报道话，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提出了申请，计划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到中东地区。如果申请获得批准的话，讲个将会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用来轰炸伊朗的腹地。今日川普透露同伊朗一直在私下进行电话谈判，而不是在巴基斯坦。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过亦有消息说，两名熟悉美伊会谈的巴基斯坦官员表示，预计伊朗会在这个周末前提交一份修订提案来结束战争。而今日上午一直没露过面的小哈梅内伊突然再次发声，他声称要把美军沉入水底，并且警告只有伊朗可以保护海湾国家，美国保护不到他们。甚至伊朗最高法院的法官在革命卫队电视台直播当中公然叫嚣要迅速继续大规模执行处决。不止这样，有报道说，从卫星图像看，伊朗试图用52艘伊朗船只一起冲破美军的舰队。他们认为美军舰队一下拦截不到这么多船只，其中有些伊朗船只还伪装成伊拉克船只。卫队为什么这么强硬？网上流传一个消息说，在伊朗警告美国要将亚曼湾变成美军军舰的坟场之后，有报道说在停火之后，中共已经向伊朗提供了400枚反舰导弹。不过到了下午，伊朗国际的消息指出，伊朗总统和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正计划撤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并指责他在谈判当中完全听从了革命卫队的指令，而这件事亦都已经通知了总统。消息人士说，伊朗总统和议长加里巴夫认为，阿拉格齐最近几个星期的行为，与其说是执行政府政策的内阁部长，不如说是革命卫队指挥官瓦希迪的助手。这个亦都更加说明伊朗高层的主和派和强硬派的分裂是越来越明显。今日呢，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已经瞄准了革命卫队藏在境外的退休金，贝森特说正冻结这些钱。另外呢，他们在法国南部和世界各地的别墅亦都会被一处一处地追查。另外呢，川普现在不打算单干了，他要成立一个新的海上联盟，拉全球来围剿伊朗。据华尔街日报说，美国国务院已经向全球使馆发出了内部电报，要求各国加入这个新的联盟，通过情报共享、外交协调与联合制裁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这个联盟是由美国国务院和中央司令部来联合主导的，并且设立了海上联合指挥中心，他们可以实时提供航运情报，并且协调各国来行动。值得关注的是，这个亦都标志着伊朗无法封锁海峡，反而变成了全球联盟对伊朗封锁的模式，有点像以前对付胡塞武装的联合海上力量，但是规模与战略意义是更大。而在海湾地区，阿联酋这对抗伊朗的决心最强，并且这同美国和以色列结盟。同时呢，阿联酋亦都正同海湾其他国家决裂，就在阿联酋退出欧佩克两日以后，阿联酋呢今日正考虑冻结自己在阿拉伯联盟成员的资格，甚至可能会退出伊斯兰合作组织。阿联酋认为，同属这个组织的伊朗将他们炸得这么惨，而刺沙地等等邻国却不团结。 唔止咁，阿联酋官员仲暗示有可能会退出联合国等等国际组织，因为佢哋认为呢啲失败并且无能嘅国际组织完全无法对伊朗嘅侵略发出有力嘅制约同谴责。而外界认为一个新嘅、更为强大嘅并且毫不妥协嘅阿联酋已经诞生。伊朗媒体喺今日报道话，达兰嘅上空嘅防空系统启动咗，拦截咗好多小型嘅无人机，首都多个地区呢能听到防空炮火声。而以色列呢有所行动，以军今日呢对黎巴嫩南部嘅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空袭前，已经对呢个地区嘅15个城镇发布咗新嘅疏散警告。唔止咁，以军呢仲喺加沙海域扣押咗想要突破封锁嘅自由活动人士嘅船，拘捕咗大约175名活动人士。今日阿联酋外交部禁止公民前往伊朗、黎巴嫩同伊拉克，或者系公民立即要离开呢个地方。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好喜十八美嘅优惠，因母亲节即将来临，为回报母亲嘅养育之恩，同时亦应广大用户嘅要求，我哋嘅优惠延续到母亲节。下边系母亲节嘅一段简讯。5月10号就系母亲节啦，大家有冇谂好送俾妈妈咩礼物呢？随住年纪大咗，妈妈身体嘅脾胃、肝脏、胰脏呢啲同代谢息息相关嘅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嘅多余物质咧，冇办法顺利咁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咪，三高代谢补受到传统道家理论嘅启发，尊重身体嘅阴阳平衡，令到佢自然运作，佢能够调理内脏嘅器官，令到脾胃好好咁运作，肝脏、胰脏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冇必要嘅物质排出去，内部顺畅咗。血糖等指标自然就更加容易维持在理想状态。三高代谢补依照严格的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这个母亲节不妨就将这一份照顾健康的礼物送给妈咪啦。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连结我已经放咗在置顶留言区了。
加拿大环球邮报等媒体推测，在川普压力之下，委内瑞拉很大机会步阿联酋后尘，成为下一个退出欧佩克的国家。分析认为，因为委内瑞拉实质上已经成为美国客户国。另外，资源大国纷纷离场，原油市场的游戏规则要彻底变天了。阿布扎比正式宣布在加入58年之后退出欧佩克。这个是自1960年该组织成立以来首个退出组织的主要海湾产油国。阿联酋坐拥930亿美元的闲置石油产能，却因沙地主导的欧佩克配额不断阻挠，始终无法开采。就在俄罗斯正资助伊朗战争并因乌克兰问题而耗尽石油美元之际，他却失去了对油价的唯一多边杠杆。川普政府一直公开逐一拉拢海湾产油国，中期选举前维持低油价，现在已经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塔塔尔在2019年退出，厄瓜多尔在2020年退出，安哥拉在2024年退出，阿联酋在2026年退出。七年间，四大成员相继退出，没有新成员加入。外界认为这份清单上的每一步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华府啱啱拆解咗嗰个喺1973年将油价推高四倍嘅卡特尔，而且未发一枪。资源大国纷纷离场，原油市场嘅游戏规则要彻底变天啦。欧佩克并未崩溃，而系被一个接一个咁收购咗。川普总统今日啱啱签署咗一项关于新建输油管线嘅重要总统许可。他表示，这个和旧时的基石 XL 输油管线类似，它将大幅提升我们在北美地区运输石油的能力。这对长期能源主导地位和能源安全而言是一项重大措施。外界认为这个标志着能源主导地位回归了。此外，美军在战术上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新杀器将会在6月上阵。据军事媒体防务快讯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将会在今年6月配发轻型舰制精确打击轻型游荡弹药系统给作战单位，给步兵单位具备便携式超越视线的精准打击能力，无需依赖更高层级火力支援，即可有效攻击视线外目标，是美军部队涉及2030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报道指出，轻型油弹弹药系统由三家美国厂商提供，均已通过美国军方测试。观察人士认为，这个将会强化小部队自主精准打击能力，战场规则将会彻底被改写。另外，在川普总统猛烈抨击并表示将削减驻德美军之后，德国总理默尔茨今日表态，将致力于迅速结束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如果满足必要条件，德国随时准备进行军事交战，以确保海上航线的自由。此前有观点指出，出于对欧洲盟友在安全领域搭便车的不满，美国或者削减在欧洲的驻军规模。但是川普点名驻德美军并提及削减问题是首次。而另一方面，韩国国防部今日亦都表态，韩国和美国从未讨论削减驻韩美军的问题。韩国总统李在明4月28号刚刚在推动将战时作战指挥权从美方收回的立场更趋强硬。被驻韩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公开表态，提出三个韩国不可能达到的条件之后，令到韩方陷入尴尬。此外，有资讯说美国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包含限制削减驻韩美军规模的条款，但不能够排除川普政府调整驻韩美军军事能力部署的可能性。这些都被韩国造成了压力。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今日表示，驻韩美军的主要任务是与韩军形成牢固的联合防卫态势，从而压制和应对朝鲜的入侵和挑衅。而此前韩国对北韩的态度越来越暧昧，有评论认为在川普的压力下，韩国亦都认输了。此外，备受关注的川集会这一次有了新进展。路透社最新报道说，习近平预计将会在下个月同川普的北京峰会上把台湾问题列为核心议题。上次川普同习近平会晤时，台湾并非是主要议题，但这一次北京明显要把台湾推到中美谈判的最前排。中共外交部措辞强硬，直接点名要求美方更改对台措辞，从反对台湾独立改为更强硬的表述。台北高度戒备，台湾陆委会副部长沈宇中表示，我们将密切关注美国是否会因这次会晤改变其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我们正利用剩余时间加强与美国的政策沟通。旅澳法学教授袁鸿兵引述了来自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的通报，说中共一直想搞清川普在中东战争中的心理是什么。川普一阵话谈判，一阵话要将伊朗打到石器时代，一阵话要对支援伊朗的国家增加 50% 的关税，一阵又说加强经贸合作，一阵指责北约，一阵又要北约出力。政策多变，甚至一日内就有不同讲法，令中共实在是捉摸不透。那个川普五月份来北京只会谈农贸吗？对于中共将台湾议题作为首要核心内容的强硬态度，川普会怎样对待？欢迎观众朋友留言分享你的观点。29号的夜里，巴格达市区的灯没熄灭，在使馆区外一架车停在路边，几秒后天空出现爆破声音。巴格达美国领事馆的防空系统启动了，有目标被锁定，随后一架无人机被击中，碎片落下。几分钟之后，第二个光点出现，这个是另一架无人机再次被拦截。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这些都是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侦察无人机在巴格达美国大使馆附近被防空系统击落。但到目前为止，尚无任何民兵组织出面声称负责。几百公里外另外一座城市亦都无法入面。德克兰上空防空阵地灯火通明。伊朗媒体说，首都德克兰的防空系统亦都正向无人机开火。塔斯通讯社指出，伊朗防空部队30号在德克兰西部、中部及东南部地区使用小型无人机和侦察无人机进行相关行动。当地仍然能够听到防空炮火声响，在美国围困伊朗的情况下，美国向以色列提供大规模补给行动持续进行。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两艘货船和多架飞机在过去24小时内运抵以色列，共载运约6500吨武器装备。同时停靠在海法港和亚什杜德港的船只载有数千枚空投弹药、地面弹药、军用卡车、JLTV 战斗机动车辆以及其他设备。 自2月28号同伊朗爆发冲突以嚟，已有超过115,600吨军事装备抵达以色列，相关采购行动将在未来数周内继续并加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国防部的目标是确保以色列国防军获得一切必要的资源，以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全力以赴地对抗敌人。而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栋大楼里面，机密的会议正进行。以色列第12频道透露，以色列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加紧准备应对可能同伊朗再次开战的情况。因为有迹象显示，美国总统川普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军事行动。以色列官员正严阵以待，准备应对美伊谈判最快可能在下周初破裂的局面。卡茨表示，虽然以色列支持美国和伊朗的外交努力，但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消除伊朗构成的生存威胁。过去一年，伊朗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打击，这些打击使伊朗在各个领域倒退了数年。同时，金融时报消息说，作为美国向以色列大规模补给的一部分，以色列已经向阿联酋紧急提供一套名为光谱的紧凑型无人机侦测系统，探测距离大约20公里。今次交付和以色列铁穹雷射防空系统的部署同时进行。援助内容包括预警系统、铁穹防御系统、以色列地面人员和即时情报共享。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目前驻扎在阿联酋的以色列士兵人数已经有很多。另一边，美国封锁伊朗港口成效显著。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海军上将表示，截至4月29号，美军已经阻止42艘试图违反美国封锁伊朗港口的船只开入伊朗港口。库珀补充，封锁已经阻止伊朗出售6900万桶石油，相当于超过60亿美元的收入被冻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月30号发布未露面的声明说，伊朗将会维持核武和导弹能力。华盛顿智库 ISWCTP 的评估认为，伊朗政权不太可能在向美国提出的下一方案里面做出实质让步，这个可能会导致两国战争复燃。但是亦都有观点认为，川普可能会继续采用成本较低的围堵模式，迫使伊朗让步。在全球能源格局变化一边，委内瑞拉近期成为美国第二大石油供应国，超越了沙地阿拉伯。三个月前，川普总统派遣三个州特种部队进入加拉加斯捉了马杜罗，并宣布美国将会接管委内瑞拉。随后，伊朗战争为委内瑞拉带来大量好处，对全球石油市场造成深远影响。同时，阿联酋外交部30号发布了针对伊朗、黎巴嫩和伊拉克的全面旅行禁令，并要求所有已经身处这些国家的阿联酋公民立即撤离。在中东紧张气氛下，体育领域亦都出现外交风波。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国际足总大会上，巴勒斯坦足球协会主席拉朱布拒绝和以色列足协副主席苏莱曼握手，场面一度紧张。FIFA 主席詹尼因凡蒂诺将两人叫到台前，试图促成握手，但是拉朱布拒绝靠近这位阿拉伯裔以色列人。这一宗事件反映出巴以冲突在国际场合的持续对立。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日前，中共外交部部长王毅会见了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博克。会面中，他再次强调，话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已经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与此同时，美国已经握手施压联合国气共。台湾外交部在今日提出抗议，王毅再度扭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呼吁联合国坚守中立原则，不要配合中共无理打压台湾。台湾外交部仲重申，联大2758号决议当年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解决中共在联合国代表权的归属问题。入面并没有提到台湾，更没有说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亦没有授权北京可以代表台湾。所以这个决议根本和台湾没有关系。台湾希望各国不要被中共的讲法带着走，不要将2758号决议夹硬同一中原则绑在一起。 因为咁做嘅结果就係帮助中共喺话术上将台湾问题变成内政问题，甚至未来攞呢个说辞当做动武理由。同时台湾点名联合国应该保持中立，唔好帮助任何一方去打压台湾。目前联合国众多决策遭到全球诟病，例如日前联合国竟然选咗伊朗嚟担任核不扩散审查会议副主席。呢个唔係太荒唐咩？网友话联合国而家就好似马戏团嘅小丑。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话，川普政府目前正透过财政同外交双重手段施压联合国改革，而其中一个重点就係要求系统性咁清理中共渗透。只有做到，美国先会支付拖欠嘅数十亿美元会费。喺上个礼拜，美国已经分别向驻日内瓦同纽约嘅外交官员发出咗两份关键外交召会。美国明确向联合国提出条件，列出九项必须立即达成嘅改革项目，要求提升联合国财政透明度，其中就包括全面重组联合国养老金体系，取消部分高管同中层管理人员差旅待遇，进一步精简行政机构，削减职位等等。美国认为呢啲行动系确保联合国回归核心使命，摆脱官僚主义臃肿嘅必经之路。值得关注的是，美方在召会中特别针对中共在联合国的角色采取了预防性措施。美国明确要求联合国阻断中共向秘书长办公室下属的自由支配基金提供资金。战略分析师就指出，这类基金过去长期成为了中共利用经济手段渗透高层决策的工具。川普政府透过切断这条资金路径，目的就是恢复联合国行政中心的独立性，压制中共透过金钱、外交来改变国际多边议程。总之，华盛顿态度非常明确，未来联合国必须是一个财务透明、行政精简，并且不受特定政治势力，尤其是中共幕后操纵的国际组织。美国开始施压联合国切割中共，你觉得联合国会屈服吗？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在30号早上发布了2026年新闻自由指数。结果显示，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挪威拿下 92.72 分，继续成为全球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地方。而排在后面的依次是荷兰的 88.92 分，接着是爱沙尼亚、丹麦、瑞典、芬兰、爱尔兰、瑞士、卢森堡以及葡萄牙的 83.71 分。香港今年攞到 39.49 分，继续排在第140位，属于这份指数五个级别当中最差的状况恶劣类别，亦都是所谓的黑榜。同时，香港今年的得分比去年小幅下跌了 0.37 分。在政治参与、经济指标和法律指标这三个方面的分数都有所下降。其中香港的政治参与和法律指标的排名更是在全球第148位，表现最差。再看中国，中国今年的得分亦都继续下跌，减少了 0.95 分，来到 13.85 分，保持在全球倒数第三。同时，结果显示，中国仍然是全球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到目前为止仍然有121名媒体从业人员被关押。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共政府发展出来的审查和宣传手段亦都正影响其他国家。以资讯管控模式来讲，已经有邻近国家开始模仿北京。例如排名第174位的越南以及排名第166位的缅甸，都仿照北京的法律框架制定所谓的网络安全法，大规模审查网络资讯。而排名第175位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近年来亦都推出了大量法律，用来控制国家形象和压制监察者。据无国界记者组织2024年发布的报告，自从港区国安法在2020年中实施以来，港府已经起诉了至少28名记者和新闻自由捍卫者，有超过10家传媒因此倒闭，受影响人数超过900人，还有数百名记者离开了香港。事实上，今年全球新闻自由的情况是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最差的一次。无国界记者指出，全球有52%的国家和地区新闻自由程度已经落入状况艰难或者状况恶劣的类别。可以说，全球新闻自由正一路下滑，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 呢个亦都系呢份新闻自由指数成立25年以嚟第一次出现咁低嘅总平均分。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好喜18美嘅优惠，因母亲节即将来临，为回报母亲嘅养育之恩，同时亦应广大用户嘅要求，我哋嘅优惠延续到母亲节。气血足唔足够？四个地方一睇就知道。第一个系睇面色，有冇光泽；第二个系睇睡眠，瞓得好唔好；第三系睇体力，系咪硬系觉得好攰呢？第四个系睇情绪，系唔系容易焦虑、心烦？如果呢四个当中你中咗两个以上，咁气血可能就喺处报警噶啦。点算呢？补气18味，严格挑选次五加、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龙眼干等18种草本。尤其而家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向外边跑，内部反而空虚，正系补充嘅好时机。补气18味，帮你将气血补返嚟。喺呢度提醒大家，补气18味7折优惠到4月30号结束。有需要嘅朋友，请登录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嗰条 link 咧，我放喺置顶留言区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Thank you.